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的21章第四节，不敢往内看。第五段呢，他说，无始以来，你这部分的心灵早已看见并且认清了弟兄的真相，就是指圣灵那一部分的心灵。那么他说，他一心渴望与弟兄结合，来恢复自己原有的自由。他一直等待着自由诞生之日，也就是你接受解脱的一刻。英文里面其实这个自由跟解脱，是同一个字，同样的意思。那么他说，如今你已逐渐体会出参与圣灵大业的，既不是小有小我，则必有一位他方神圣。也就是说，因为你学了奇异课程到现在，大概你不会全然的没有一些宽恕的体验，但是你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说，帮助你去达到这个宽恕体验的不是小我，而是圣灵。好，那么他说，切莫以为这一想法荒诞无稽，你的理性会告诉你，这是你跟我学习至今必然导致的结论。因为小我会想方设法的要说服你说，你以为的那个圣灵不存在，课程里面所说的那个上主不存在。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圣灵的教诲从不自相矛盾，他的逻辑是合理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因为语言文字这个东西，虽然说像奇异课程这样，他已经尽可能的把他的文字写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尤其是你读得越久呢，你就会越觉得他的文字真的非常的清晰。但是语言文字的东西，就像小我世间的任何一切，它都不是完美的，它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也变成了小我的可操作空间，就是他可能会陪你一起读奇异课程，他会陪你一起读的时候来扭曲自我诠释奇异课程的那个意思。但是如果你去扭曲它的原意的话，你会发现这种小我的解释把它放在整本奇异课程的框架上面观念底下去解释是讲不通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讲解的时候，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是融汇了整本奇异课程的观念下去解释的，并不是断章取义的下去解释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他说，你已经见识到小我的疯狂，对他却一无所惧，因为你已经下定决心怎么样呢？不要跟他同流合污了。好，只要你愿意收回对他的认同的话，其实你是不会害怕小我的，因为你知道小我的力量是你给他的，不是他本来有的。那么他说，偶尔你仍然会中他的计，这边的原文是说，偶尔你仍然会被他骗，没有觉察到他的意思。但是怎么样呢？在你神智比较清明的时候，小我的恫吓已经吓不到你了。好，纵使他因为痛恨你胆大妄为的往内去看，而撤回他所有的礼物，你也很清楚自己不再稀罕那一切。那么在这一句呢，他少翻了两个字，因为这节呢，刚好这两天我也把它重新翻译了。它是往心内去看，而撤回他所有的礼物。这边少了两个字，就是威胁。小我会威胁着你，威胁着要撤回他所有的礼物。所以意思就是说，小我不见得会把他所有的礼物都收走，就是那些特殊之爱嘛，那些个偶像。但是他会这么威胁你，他可能会跟你说，你再不努力去讨好那些人的话，他们都不会喜欢你了，他们都不爱你了。就是小我威胁着要收回别人对你的爱，或者说你再宽恕下去，你再学下去，你的事业就会遇到危险，甚至会倒闭。也有这样的威胁，反正小我可以用各种说法来威胁你，不管听起来是不是荒谬透顶，总之如果你没有看清楚那个是小我在讲话的话，可能就会被他吓到。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已经逐渐认出说小我所给你的这些特殊性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么他拿这些来威胁你就威胁不到你了。好，那么他说他偶尔还会用一些亮晶晶的小东西来勾引你的目光，一样，这些就是指那些特殊之爱，那些个偶像，不管是实质的还是抽象的都可以。那么他说，但是你再也不会为了这些东西出卖天堂了， 因为我们就当初就是为了要获得特殊性或者特殊之爱，所以选择了分裂。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现在轮到小我害怕了，就如果你不害怕的话，他就会开始害怕你了。那让小我站立的声音落在仙灵的另外一只耳朵里，美妙犹如仙乐。那是自从小我潜入仙灵之后，仙灵的某个角落一直渴望听到的天音，就是你内在圣灵的那个部分，他很渴望听到的。那么他说，小我脆弱之处，如今成了心灵的力量所在。那如果小我强而有力，当然那个力量就是你赋予的，变成你是脆弱的。那倒过来，你不赋予小我力量，就是他让他变得脆弱之后呢，你就会得到那个力量。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天堂来临了，只因他已在你的人间关系找到了安居之所。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宽恕你的弟兄，在你人间的关系，去宽恕你人间的关系，那么天堂才会真正到来。好，那这个是我们前面多次强调的，包括在那个十九章第四节平安的四个障碍里面的最后一个，讲到对上主的恐惧。那一节里面花了很多篇幅在谈弟兄，那他就讲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如果没有宽恕弟兄的话，是没有办法回到天堂里面去的。好，那最后一段呢，他说温柔的仰望弟兄吧，请记住你们总算一起看清了小我的无力之处，一直受到小我离间的你们终于相逢而且合而为一，你们再也不怕面对小我了。孩子，你是纯洁无罪的，欢欣的迈向这千古不易之境吧，虽然恐惧还会疯狂的向你们叫嚣怀疑就是肯定，但是不要上他的当。那这个小我他的一个叫嚣，说怀疑就是肯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也不能够非常的肯定。那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说，对小我来说，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人事物的，上主他当然不可能去信任，但是这个人间包括你最好的亲友，包括你自己，其实你都无法完完全全的信任，因为他知道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嘛。好，所以对小我来说并没有真正的肯定可言。好，那么另外一层含义有可能是说，对小我来说其实很多事情他是无法那么确定的，但是他会讲的他好像很确定一样。小我很会编故事，这个你应该已经体认出来了，但是你真的要去追究说那些故事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也就是说到底有多少证据，是不是罪证确凿呢，却真的很难说。那你去找到那些罪状，特别是那些罪状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呢，真的也很难说，就经不起用放大镜去看。所以呢，不论小我的嗓门拉得多高，都再也影响不了你了。不可理喻的事情啊，不会因为它喋喋不休或者高声叫嚷就变得言之成理。这个就让我想到类似希特勒啊、法西斯主义啊这种的，有利用了现代的一些科技吧，就是像是这个收音机啊，甚至后来出现的一些电视啊，那这些政客就可以利用这个来给这个公众洗脑嘛。那希特勒他讲话的一个标准的语调就是喋喋不休，然后加上高声的叫嚷，然后不断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东西。而且他自己也说，就是一个谎言呢，如果你给他重复成千上万次，他也可以变成真理。希特勒他自己讲的，感觉他好像也是反映出小我的某个很深刻的面向。这是小我使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脑门里面不断的跟你说一件事情，然后本来是有点怀疑的，然后变成呢好像越来越相信的，最后变成确信不疑。好，你可以自我觉察看看是不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么他说宁静的大道已经为你开启了，快乐的上路吧，不要再怀疑那注定的结局了，也就是终会回归天堂。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课文解说，那我们这两天进行的是很重要的21章第四节。那么更多的学习材料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跟教学网站里面找得到，很欢迎你进来挖宝。